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9月29号到10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中共活摘器官是获利性种族灭绝。9月17日至26日举行的打击与防止活摘器官世界峰会，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律师和政治家，他们就中共器官移植的大量证据进行讨论。这些证据显示，活摘器官大多针对良心犯。与会者表示，中共并不是唯一的作恶者，出于商业原因，西方政界、学术界和媒体对此保持沉默，等同于共犯。与会者认为，必须通过更有力的大声疾呼和针对这种暴行的立法，包括对负有最大责任的中共党员进行个别制裁，以及终止对中国移植外科医生的国际培训，阻止中共为了从该产业获得最大利润而破坏器官移植必须得到捐赠者同意的国际准则。
纽约多个团体11中领馆前声讨中共。2021年10月1号是中共建政72周年的日子，一群受过中共迫害而逃往海外的中国人在美国纽约中国总领馆前举行集会，声讨72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他们说，10月1号不是中国人站起来的日子，恰恰相反，是中国人跪下去的日子，是中国人民的国殇日。中国人以及全世界所有正义的力量要联合起来反击中共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
法轮功获邀参加破四王家展会，莲花故事动人心。近日，澳大利亚西澳洲法轮功团体获邀在破四王家农展会上表演功法、腰鼓、舞龙、游行，法轮功学员与游客互动，折纸做莲花，传递真善忍的信息。9月25日至10月2日破四王家农展会在克莱蒙特展览场举办，这是破四一个传统的大型公众活动，是很多西澳人每年必参加的活动。去年因为中共病毒的疫情被取消，今年第一天就吸引了6万人参加。
倒查30年，彰显果报天理，真实不虚。今年的十一国殇日刚过，第二天也就是10月2号，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宣布，中共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傅政华曾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中央610主任、司法部部长等职。在他的履历中特别指出，2015年起曾担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职务。据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通报显示，傅政华作为北京公安局长，是北京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负责人，被多次追查通告。今年1月傅政华的个人背景和迫害法轮功的记录已被海外法轮功学员举报给29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对傅政华及其家属依法予以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冻结资产。这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不管权力多大、势力多深，善恶果报的天理是谁都逃不掉的。
5岁小同修的壮举，24小时不离不弃。作者：东北大法弟子。7月份的一天上午，只有我和5岁的孙女儿小同修在家。大约9点左右，听到一阵敲门声。我从猫眼向外看，见是一个穿白色上衣的青年男子。我问：“你找谁？”他说：“是童某某家吗？” 我说不是，他就走了。我的心里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这个单元根本就没有姓童的。大约十多分钟后，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感觉来者不善。我从猫眼看到是一个穿保安服的中年人。我问，谁呀？有事儿吗？他说，我是物业的，楼下漏水了，快开门。我说，不可能呀，我家没用水，都关着呢。他说，快开门吧，要进屋检查。我半信半疑，又问，就你一个人吗？他稍稍迟疑了一下，说，就我一个人。直觉告诉我他在说谎，于是我立即将门反锁，到另一个屋给楼下邻居打电话，问他是否知道楼下漏水的事儿。他说不知道。我又给下夜班的儿媳打电话，本来约定十点左右要送孙女儿回家的，我在电话里简单地说明了这个情况。儿媳说，我过去看看。本来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半个小时过去了。儿媳来电话说，妈，你们就在屋里待着吧，千万别出去。楼下过道里都是便衣，十来个呢。我刚要叫门，他们就围上来问我，你是这家的吗？我说走错了，就下楼了。我心里明白，这是修炼有漏，邪恶找上门了。我没有慌，和孙女儿一起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加持，然后我俩一起盘腿发正念。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门被我在里面反锁着，外面打不开。我从猫眼向外看，见几个人围着儿子在问话，感觉他们很心虚，说话声音很小。不一会儿，儿子打来电话，妈，他们说是某市某县国保大队的，想找你核实点情况，问你能不能配合。我说，你问他们找我核实什么？儿子说，人家不能明说，只是说跟咱家车有关系。我在电话里大声说，我从没做过任何违法的事儿，他们找我是不是针对我的信仰来的？我不可能配合他们，他们本身就是在执法犯法，侵犯人权。如果我配合了，等于帮他们犯罪。儿子说，等会儿人家要是硬闯进去了，你咋办呀？我大声说，那我就报警。儿子苦笑，人家就是警察。孙女儿听到她爸爸的声音，大声哭叫起来。我为了儿子不再被他们纠缠，迅速关机，回过头来哄孙女儿，我说，宝宝，咱们不都是大法弟子吗？别忘了，师父就在身边呢，咱们都找找，看看还有什么执着心没放下。孙女儿立即破涕为笑，不好意思地说，我还有点小怕心没去掉。我说，奶奶也是有怕心没去掉，那咱俩利用这个机会把怕心去掉好吗？他高兴地说，好啊。我看先前给师父上的香着过了，又上了一次。孙女儿也不用我提醒，自动去给师父磕头，并双手合十求师父，但是却没有对着师父法相的方向。我提醒他，宝宝，给师父磕头不得对着师父法相吗？他说，对着哪儿都一样，你忘了，师父不是无处不在吗？哪儿都有师父。哈哈，他还真有说的。然后我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外面的敲门声时断时续的，后来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晚上八点多，我问孙女儿，宝宝，如果这时爸爸妈妈来接你，你跟他们回家吗？他果断地回答，不回。我说，为什么？他说，如果我回家了， 奶奶自己在家，多没意思呀。爷爷下乡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不能走，我要陪着奶奶。我夸他，宝宝真棒。纯真的孙女儿早就忘记了这些不快，恢复了往日的欢乐，一边吃着小零食，一边蹦蹦跳跳的，弄得床头板咣咣响。我当时正在收拾东西，听到响声，以为又有人敲门呢。他看到我有点慌的样子，哈哈大笑，乐得在床上直翻跟头。奶奶帕心还没放下，你看我，帕心都没了，都放下了，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了。我也被逗笑了。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正在发正念，孙女儿醒了，兴奋地告诉我，奶奶，我梦见师父了。我说，是吗？太好了，快跟奶奶讲讲。她半闭着眼睛，像是在回忆。开始时我看到蓝天白云，非常美，不一会儿就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注，这两个成语以前从没听他说过。过一会儿又是蓝天白云，还有彩虹，非常非常美。然后师父就来了，师父坐在大莲花上。我赶忙插话，师父说什么了？他说，师父看着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孙女儿跟我讲这个梦时，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看样子还沉浸在梦境的美好中。我心里明白，慈悲的师父已经把弟子的难化解了，电闪雷鸣应该就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因为得到消息的本地同修都在发正念。上午9点左右，儿媳过来接孙女儿，在我低头帮孙女儿穿鞋时，孙女儿立即趴在我的耳根，声音急促又略带哽咽地说，奶奶，奶奶，你一定要多保重，多保重，我走了，我惦记你。听到孙女儿的话，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磨难中的24小时，宝贝孙女儿一直不离不弃，给磨难中的我带来很大的安慰与鼓励，真是师父派来的天使呀。后记，说来也很惭愧，因为以前被迫害的阴影一直没去尽，怕心还很重，加上平时不注重实修，没有跳出个人修炼的框框，没能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去看待修炼中的一切，被邪恶钻了空子，给慈悲救度我们的伟大师尊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重锤之下知精进，法鼓敲醒迷中人，引自红营二鼓楼。感谢师尊的将计就计，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与点化，让弟子在难中惊醒，同时也感谢本地同修的正念加持，更感谢海外同修及时的电话援助，使邪恶消失于无形。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孙女儿小同修的壮举，24小时不离不弃。
真相壁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芙蓉。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切磋到用真相币的过程中经历的小故事，我们整理几个小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主管说，这钱丢在地上，你捡不捡？ A 同修说，我一直以来都在使用真相币，用真相币是师父肯定的。有一天我到大超市购物，付款时我都是用的真相币，收银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把钱拿到手上左看右看，说不能收。正在这时，离柜台2米远的主管听见了，主管走过来高声对着收银员小伙子手指向真相币说，这钱丢在地上，你捡不捡？说完主管就走了。主管说话时的言行充满了智慧，果断明了，我为这个生命感到惊喜。 收银员小伙子马上明白主管的话中有话，我付款的真相币都收下了。我怜悯这个小伙子说，你是新来的学生，搞兼职的吧？你是听信了中共谎言，你以后了解了解真相。有一个明白真相并三退做生意的人，要和我换一元钱的真相币，做生意需要零钱找给顾客。我送去100元一元的真相币给他，我说你把钱点一下。他说我相信你们，不用点数。我说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你也在传福音。有一个卖牛肉的老板，我买牛肉付真相币时，他说卖菜的都说用这钱生意都很好，你跟我换点吧。我说好，下次我给他换了，此人已经三退了。二，警察换走真相币。 B 同修说，有一天警察非法抄家，把家里抄得翻箱倒柜，抢走我的很多东西。警察在我的抽屉里抄到我的真相币，他们准备全部收走。待了一会儿，有一个警察说，这钱是违法的。我说不违法，这是智慧，是真相。警察又说，看你们家很困难，我们把你这些钱都换过来，你是多少钱换给你多少钱。真相币被警察换走了，几百元钱还给了我。警察没有因为抄到真相币非法对待我。有一次我去一个同修家，正上电梯看见警察，警察拦住我问，你找谁？今天我们执行公务。我一看走是来不及了，警察看见我手里拿着东西，警察一把夺过去，一看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当时警察正在非法抄同修的家，我和几个同修被带到当地的派出所，这个派出所我从来没听说过，警察对我们很凶。我和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不能做坏事，不能迫害法轮功，不能把我们这里关押那里关押，放我们回家。我还举例讲善恶有报的真实事例。警察明白真相后态度完全变了。到了下午，我要上卫生间，没有卫生纸，我想叫警察帮我买一提纸，我想是给真相币呢，还是给100元一张的钱呢？我身上随时都带有真相币，后来我想就给真相币，让警察用用。我说警察，谢谢你帮我买一提卫生纸，我现在要用。我给了两张真相币的钱，警察接过真相币，出门到商店买了卫生纸，只买了一卷，找回的钱给了我。我一看真相钱警察用出去了，我暗暗为这个警察高兴。看是一件小事，警察用真相币就不一样了，也在摆放自己的位子。我们被派出所关了一夜，第二天把我和另一个大法弟子放回家，被抄家的同修没有放。疫情期间同修说大超市不收真相币，同修这句话影响了其他同修，我没受到干扰，我去了这个大超市购物，付钱时都是用的真相币，收银员都收下了。回头我告诉同修，用真相币也看修炼人的心态。我平时到商店买东西时，有的店主不收真相币，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我说这钱买你商店的东西是你的福气，最后把店主讲明白了，真相币也收了。三，还多500元换给谁呢？ C 同修说，我们以前这里有一位大姐同修，几年来主动找商店和店铺换真相币，几千几千的和店主换真相币，环境也开创出来了。后来这位大姐同修因老家有事就回老家了，换钱的事就由我和 A 同修接过来了。我和 A 同修跟往常一样，我们带着真相币主动找商店和店铺换真相币，一般明白真相的人都愿意换真相币的零钱。有一天我们换完后还剩500元五块的真相币，我们骑着电动车沿路走， A 同修骑得快，一会儿看不见他的人影了。我路过一个便民超市，我停下来进了便民超市，我问店主，店主我这有零钱，你们换不换？店主说换换。我从包里拿了500元五块的真相币给他， 店主接过钱就点数，点了一半就把钱放到电子秤上称，称了称又放在柜台上。我想钱还要称吗？我就站在柜台旁。这时突然一个警察进来了，店主向警察瞟了一眼。当时我的心里很紧张，那颗心都要跳出来了，恨不得马上把放在柜台上的真相币拿到手里赶快走。这个念头一闪，我立即排除它。我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如果我的动作被警察和店主看见了，他们就会对大法犯罪。我不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不能被旧势力钻空子。我想师父在看着我，我稳住自己的心，站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警察转一圈就走了。我又问店主，这钱换不换啊？店主说，你等一下，进来一群人买东西，店主忙去了。一叠真相钱就放在柜台上，一眼就能看到。我站着等，这时又进来一个警察，警察从我身边走过，我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佛法正念，直到警察离开店铺。我又问，店主你换不换啊？店主说，我知道你是搞什么的，都是法轮功的钱。店主边说还是把真相币都换了。就这一会儿功夫的事，人神一念，那真的是很关键，一念之差，事情变化就不一样。谢谢师父呵护。四，买卖人主动和我换真相币。D同修说，十几年来我都坚持用真相币。一次我买鱼付的都是真相币，鱼老板看我的手里还有很多零钱，就说把你手里的零钱换给我吧。我说可以。我换了100元的零钱给鱼老板，鱼老板一张一张数，每张都是写字的钱，他什么都没说，他可以找给顾客传递真相信息。有一次我骑动车路过一条马路，马路两边还有卡车停在马路边，车上装有些各种之类的水果停在路边卖。我停下电动车买了一些水果，付给车老板真相钱。车老板看我手里有些零钱，便说把你的零钱换给我吧。我说好的，我就给他换了100元的5元钱一张的真相币。他说太好了，都是顺号的。在疫情期间很多店铺都关门，我路过一个小超市，我便停电动车进了超市，买了一袋面粉和其他的食品。我从兜里拿出一叠真相钱，抽了几张钱付给收银员。这时店长看见我手里有零钱，就说把你的零钱换给我们吧。我说好的，换了100元。店长说你还有吗？我说我看看我兜里有多少。我把兜里的真相钱都拿出数了数，我说还有300元。店长说都换给我们吧。我说好的。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情舒畅，心里只想谢谢师父，真相币换给了有缘人，又可以救度有缘人。在快过年时，平时我骑电动车走哪儿买到哪儿都是顺路的。一次我路过一家卖肉的店铺，我买了一块排骨，大概70-80元钱，我付真相钱。肉老板看我的手里都是零钱，肉老板说你能把你的零钱换给我吗？我说好。我数了数有200-300元真相币，我说你们数一数吧，有300元左右。女老板一边数钱一边说这都是有字的钱。男老板说管他是什么钱，只要是零钱都换都换了。我又给女老板讲真相。平时我买东西时，我有一个习惯，把真相零钱拿在手里抽几张付款，所以就遇到需要零钱的人主动要和我换真相零钱。结束语。师父在洛杉矶时法会讲法讲，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我们本着师父给大陆大法弟子开创的一项救人的项目，十几年来我们在用真相币上走出自己的路来。虽然遇到不理解的、不可理喻的人，不收真相钱的，我们就讲真相。 我们用真相币的环境都是我们地区每个大法弟子共同开创的，才达到现在这个局面。我们一定要珍惜师父给的机会，听师父的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我们的真相币上打印有九字真言救危难，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还有三退电话、退档服务热线电话、必温真相短语等。传递真相信息，真相币一用即得，钱也用了，东西也买了，真相也传了，心性提高了，救度有缘人，何乐而不为呢？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学员来讲，修炼没有捷径，新学员也是一样，就是踏踏实实的修，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看似平凡，一切威德，未来大法弟子圆满的一切都从这其中来。
学会向内找，修去党文化。作者：大陆弟子重生。我是98年得法的，论得法时间也算得上是一个老大法弟子了。修炼路上磕磕碰碰走到今天也还算顺利。在修炼路上，我坚持信师信法，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也能尽心尽力。可就是在修心方面提高得很慢，特别在向内找方面做得特别不好。退休前，由于自己的身份，党文化挺重的，所以退休后我经常听解体党文化系列广播。慢慢的，我改变了一些身上的坏毛病，听同修去除党文化的交流文章。同修是自己修炼中的一面镜子，在家里，我把未修炼的丈夫也当成一面镜子。对于平日丈夫说的话带有党文化的东西时，时常照一照自己，找找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党文化，这样能促使我不断地向内找，提高自己。我是个在常人中看来也算得上是一个能说会道、好面子要脸面、从来不让人说、自命不凡、高高在上的人，所以在修炼前听到的都是别人说自己怎么好的好话，即使父母也很少批评我。可修炼后，由于骨子里存在这些人的东西，表现在修炼上就是处处向外看，处处找别人的不足，不会找自己，使自己的修炼步子迈不开，心性提高也可想而知了。通过这两年的背法，今天静下心来向内找，党文化在自己的生活中、修炼中都还有所表现，并且根深蒂固，经常自己还就真觉察不出来，如连珠炮似的发问，反问式的腔调，顶着上，嘴上不说，心里嘀咕，看人不顺眼，说话随性，张口就来，爱听好听的，冷漠怀疑，做事不认真，马马虎虎，不拘小节，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不考虑别人的心情，只要自己高兴就行，只要自己觉得对就行，这些全是那个党文化里的假恨斗私在作怪。特别表现在与同修之间关系上，更是淋漓尽致。今天我将这些至今还存在的具体表现写出来加以曝光。其一，自己在学法小组里光想指导同修们怎样做好，经常在交流的时间上自己占去大半，真是夸夸其谈，有时还表现出乱法解析大法词义的现象，让同修感到很不好受。如今年五月有一个学法日，学完法后开始交流，一同修说了一件自己感到不在法上的事情，我就当场打断同修的话语，并且十分肯定地让同修回家看师父某某讲法。后来其他同修反馈，这个同修对我存有很大意见，并且对那个同修的伤害很大。我马上向内找，感到自己的所为完全是党文化的表现。找到执着后，我亲自到同修家登门道歉，承认是自己的所为是党文化的表现，伤害了同修，并恳请同修能原谅自己的过错。那位大姐同修很大度，大
当场就原谅了我。一场因为党文化严重，说话随性，张口就来，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不考虑别人的心情出现的矛盾，在我们相互向内找的气氛中平稳地过去了。其二，不顾同修的感受，以自我为中心，经常提出一些怎样怎样做好什么什么事情，我们怎样才能提高得快，学法怎样才能记住，好表现自己，以指导同修的口气与同修们交流。长期以来，导致学法小组的交流不是交流，而是自己独唱演讲。其三，有时还到其他小组，不是自己学法小组交流，耽误同修们的学法时间，自认为是帮助同修们提高而为呢。不向内修找自己，到哪里都说自己如何做得好，从来不向内找自己不精进的地方，一身邪党文化，看自己就是一朵花，看别人哪里也不如自己，已经到了自心生魔的地步了。其四，看同修只看表面，当着同修的面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同修的不足，当同修不能接受自己的意见，还执着得不行，非让同修接受自己的建议，同修真的修得好，人家会向内修，说今后会一定注意的，我才肯放下，不能像师父那样慈悲地去帮助同修，更不能看到同修的不足找自己修自己。其五，与同修相处不能本着善意的心对待同修，经常鸡蛋里面挑骨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没有自己看好的，并不能很好的去圆融，在做事情上也是这样。所以一段时间里，基本上自己到哪里都不受同修们的喜欢，到哪里都会出现不该出现的矛盾，自己真的到了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地步了。这段时间里，我反复学习师父的讲法，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这儿的，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神那面会这样吗？要从修炼上看呐。是啊，到现在我还不能修好自己，到现在还不能向内修，到现在人心还那么多，我真的是愧对师父，对不起慈悲的师父二十多年的呵护。在此，我向那些被我伤过的同修，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向慈悲的师父道一声，师父，弟子让你失望了，让你操心了。不争气的弟子今后一定会修去邪党文化，绝不再盯着同修的错不放了，一定会运用好向内找这个法宝，好好修自己，做好三件事，让师父放心。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从修去贪便宜的心说起，作者重庆大法弟子。当自己再静下心来学每天必读的转法轮，看了十遍精进要旨，师父说，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出自精进要旨，融于法中。最近几件修心去职的事浮现脑海，现在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吃饭买单，小事不小。最近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和同修外出，快吃中午饭了，因很久了没一起切磋，说高兴了，我们俩就决定在外面吃饭。本来我说我买单，他争着要买，结果是他买的。吃完饭办完事儿就各自回家了。等到家后，我感觉有点不舒服，按平时喝杯热的烫开水也就没事儿了，可今天就是不行，心里不舒服，然后就坐下来想今天的事儿， 发现是中午吃饭没付给同修钱呢。我告诉他，他说算了。我说你别这样说，我正在不好过呢。下次我俩都记着这20块钱，要还你的。二，租房事多，修心去执。静下心来深挖贪便宜的心，还得从我租房子说起。为方便和同修一起讲真相，做好三件事，我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租房住，开始是做一些刻光盘、打真相币、发彩信等。到2015年退休工资多一点了，为了方便同修来学法，我就另租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有同修想和我合伙租，我问他你租来干啥，他说学法。我说我也是租来学法，我考虑到我们都是有子女的人，以后怕经济上的瓜葛被人说闲话，所以我还是愿意一个人租。同修也同意了，房子租下了，简单收拾一下，就近的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切磋，大家的状态很好，慢慢的就开始做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做真相资料等等等等。做项目打手机的人也多起来了，学法的人也多起来了，分成星期一和星期二来我家。后来把过病夜关的同修也接到这儿来了，再后来从黑窝回来后没住处的同修也到我这儿来了，每天进出的人多起来了，我忙碌了起来。在这儿住的几个人，有人有钱，也有没钱的。我记得有个同修没有乘车卡，我还给他买了一张卡，工本费25元，充值50元，每天要给大家做3顿饭。过关的同修有时大小便失禁了，得给他及时换洗衣服、洗澡。人多了，事多了，钱也紧了。那时有两个同修看我这人多，时常送点面、菜等东西，其他的开支都用我那点退休工资，房租加上物管费，每月要支付1200元，所以同修送点小东西也就收了。5年中，这些事情是慢慢形成的，养成了这种习惯。同修给我拿东西来，我也高兴，使我变成了一个贪小便宜的人。在这之中还生出了许多执着心，如怨恨心、怕别人说的心等。怨恨心使得心里不平衡，觉得有些能做事的同修不想做，有些想做的同修身体不行做不了。在写这篇文章时还生出了面子心、妒忌心，你们有时间学法发正念，我的时间都用来给你们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了，从而导致我一学法就要打瞌睡，发正念就倒掌，感觉累。就是在这天早上练完功后，我躺了一会儿，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知道我的包放在那儿，可我不去拿我的包，却提着同修的包。要买东西时，我说我没带钱，但我从同修的包里摸，掏出了1把零钱，买的东西像花瓶，我又买了一个别针，别在花瓶上，我说挺好看的，没付钱也没拿花瓶。我醒后悟道，觉得这篇文章一定要写，要曝光，别人的包都敢拿，利益之心已经很重了。我想是师父在点醒我。就在我自己单独住这段时间里，从2020年到2021年上半年，有同修给我买东西，吃的、用的，虽然不多，也有这种事儿。以前在那特殊的时期，同修在帮我，现在我自己住，经济不困难了，我为什么还要收呢？以此为戒，我个人生活中，同修买来的东西，我会以其他形式补偿，放下面子心和同修切磋，大家都觉得应该提高了，以后我们都注意，不犯同样的错误。现在我也在背转法轮，虽然背得很慢，由于法学多了，才发现以上诸多执着心，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彻底改。在今后的修炼中，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
正念闯过磨难关的实证，作者澎湖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好。修炼二字，何为修炼？师尊告诉我们，修在先，炼在后。得法至今已经走过22年了，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所谓的大大小小、磕磕碰碰的关卡，例如病业关、心性关、磨难关，都得在实修中走正了，才能去除这些关关卡卡。修炼是严肃的，更没有想到为何这次磨难关来的这般的凶猛，而且是连续性的三大关。因周二同修来我家学法，我也把他交流了出来。同修说的，我如在演连续剧般似的，这是师尊借这位同修的嘴来点悟我。同修还留下来与我单独交流，让我惊醒过来。他又说了，若没找到最根本的执着，还不止这三次，邪恶它是会变相的，没完没了的出现不同的状况，使你处在磨难之中。同修的交流也让我看到了必学必修的差距，是该好好的向内找。一下就把我近期内经历的三次过关与同修分享，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次是两天的发高烧，没停顿过，温度高到心态不稳，但三件事仍然照做，没停顿。脑中出现的念头直接告知你要死掉了，不停重复这样的念头，但马上意识到我是修大法的，我想有法在，有师在，大法弟子就归师父管，我怕啥呀？人家是怎么修的，头掉了，身子还在练功呢，相比之下我有什么可怕的呢？到了第二天的半夜，仍然无法入睡，高烧没退，就在床上打坐练功，心中静不下来，脑袋中又出现同样的念头，你真的快死了。我就向师父说声道歉，今生能修到宇宙的大法，这么好的大法我都没能修好，弟子很愧疚师父的苦度，让师父为弟子承担了那么多的业债，如今若没能正念闯过这次的磨难，还会让大法抹黑，真是一个不够格的弟子，到现在还让师父一直在操心，请师父原谅。以前我遇到过不去的病业关，我会喊师父救我，但现在我想到是师父替我承担太多了，我不能再求师父了，就一个念头过来，是红银寺的正念，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不停地背，不知背了多久，脑中一直告知你快要死的念头转变了，说你得救了，身体的烧退了，好像戏剧般的变化，宏大的法在我身上再次体现。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眼泪夺眶而出，感恩师父又救了我，在这两天之内体重减掉3公斤。第二次是坐在电脑前打完了一包电话，差不多早上10点钟了，我还没做早餐，正要离座站起来的那瞬间，头部一阵眩晕，眼睛模糊掉了，看不见了。在当下我发出了强大的正念，就是不动心，心想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我，清除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干扰迫害，彻底解体，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同时念动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眼睛是我的，还给我，我要走路，谁都无权迫害，脚就没停地跨出去走向厨房，就这正念除恶，眼睛在瞬间恢复，大法的宏大威力再次展现，真的太震撼了，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谢谢师父，谢谢大法。第三次是因另一同修正处在磨难中有一些日子了，我会去不断的关心，打电话手机交流，看他都没有好转，处在磨难中煎熬，每次他强调他身体的那种疼痛，一到撕裂的情况， 心中也感受到他真的蛮苦的，交流中也知道他悟在哪一块，交流法中对照自己他都知道，可是他说正念没能像我那样强，他没能做到。在交流中知道他没能突破，因为他在苦难中感染到他那种被撕裂的痛苦的煎熬，不知不觉中我被陷在其中，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的身体突然臀部不能坐椅子，痛得不行，右膝盖肿大，如同修说的痛的情况很类似。到市场买菜，行走如千斤重，一直冒冷汗，心想一下怎么变这样，心还在想同修的苦真是太煎熬了。难怪他每次一定要提到撕裂两字来形容他的痛，但我无意识到还默认了他的一切苦。我真得好好的向内找找，为何在这短短的个把月一直都处在磨难中，接连三个大关又来得这么凶猛，一个接一个是不停的变相出现，我到底误在哪里，出了大漏洞才被旧势力找上门来的。晚上要睡觉要上床的一瞬间，一个念头打进了我的大脑，嗡的一下，关心同修不要人心，心要不动并非不关心，你因去感受同修他身上撕裂的痛苦动心了，为何你被磨难找上了，不是自己招来的吗？那不是自己求来的吗？自己也默认了像他一样撕裂的痛，这一下脑袋清醒了，很快的清除与否定，心中一直背着法，一下轻松了，膝盖好了，屁股坐椅子不痛了，像在变魔术一般，太神奇了。双手合十，感恩师尊无时无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这次也感谢同修让我更清醒地理清何为正念。在以前过不去关的第一念会喊师父救我，现在会先查找自己，向内找是法宝，又开始加倍学法或背法了。做好三件事，以法对照自己，多救人，无论电话接不接都不要放弃这珍贵的平台为我们注视正法的机缘，表面说是注视正法，实质是师在助我们。这次也谢谢筹备组的同修与主持同修的鼓励，让我在磨难中正念正行突破磨难关的心得写出来交流，让一些还在磨难中的同修互相借鉴，早日修正过来。心得写出来仅做参考，若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以上是我这次在磨难中觉悟中的升华，也及时地找到了误区写出来，也提醒正在闯关的同修们，也是在提醒自己修炼不要人心，也绝不允许邪恶以任何理由来钻空子迫害修大法的人，谁动念谁就自毁，我是有使命在身，注视正法是以救人为己任的。所以同时也意识到赶紧打电话与同修交流我当下被旧势力钻空子的磨难，也要他一定要清醒否定他当下那个撕裂的痛不承认，否则磨难会更大。千万记得要正念，要正能量，不要负面的东西。我们有这么伟大的师父在，有这么伟大的法在，我们还怕什么呢？只要信师信法，这颗心不动摇，什么关都能闯得过去。最后以师父的红银二理智醒觉中的话共勉之：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作为大法弟子，在师尊慈悲保护下，才能够跟随师尊正法走到今天。下面讲两个发生在笔者身上的真实故事。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红色恐怖中，师尊在邪恶要实施绑架前对弟子的点化，弟子方能成功脱险。通过故事也诠释了本文题目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邪恶大绑架之前师尊的点化。 几年前营救冤狱到期的亲属同修，释放当天同修们正念配合，使亲属同修直接回到家中，但是本地政法委610国保派出所逼迫亲属同修限期几天内到派出所写放弃修炼大法的三书。家人和我都以为人都回来了，邪恶还能有啥招。第二天的凌晨似睡非睡间，看见了另外空间聚集数量庞大的邪恶来势汹汹。当时清楚地感受到我整个宇宙体系都为之震颤，因为另外空间的邪恶数量太大，本人的正念根本没有办法抵挡。早上一醒来，我赶紧收拾衣服，带着钱找到亲属同修，把凌晨看到的景象描述了一遍以后说，邪恶要来大绑架，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先走了。亲属同修当时就跟我一块走了。我们走了以后不长的时间，家中去了好多的警察，至少两次逼问家人两个人在哪里，家人被吓得心脏病差点犯了。好在我们两个人在师尊的点化下提前离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二，在异地师尊的慈悲保护，我和亲属同修辗转来到异地同修租住的房子暂时住下，结果异地同修夫妇也是流离失所到此，各方面的原因无法让我们久住。另外一位同修来接我们回去，就在回程的当晚，亲属同修和大叔同修说话聊天间，聊到了南宋皇帝诏命岳飞回朝廷，岳飞在路途当中投宿一寺庙，晚上做了一个梦，两只狗口对口说话，谜底是一个狱字，冤狱的狱。岳飞不知何意，醒来问寺院的方丈，方丈告诉他，你此次回去会有危险，劝岳飞在此出家。但是岳飞如期的回朝廷，遭到秦桧的陷害，被关入大牢。吃完晚饭，我们四个人一起出发去异地车站，亲属同修坐大叔同修的电动车走的，那么我是和另外一位同修一起走的。本来五分钟的路程，结果两伙人却走散了，在车站等到末车都没有了，只能够回来。回来以后，整个事情的过程加上岳飞的故事，我们四位同修同时悟到，这绝非偶然，是师尊不让我们回去，回去会有危险，我们就在异地另外找房子住了下来。与此同时，当地的家中邪恶找我们找翻天了，到处找我们，同修的家都被警车蹲坑，这种状况持续好长的时间。修炼20多年来还有很多这样的事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唯有感恩师尊，精进再精进。
救人中的两个小故事，作者河南大法弟子雨莲。一，你的心咋嫩好？今年夏季的一天，我骑着电车到乡下讲真相，中午12点多返回，当时骄阳似火，闷热难耐，路上车少人稀，我感觉有点又渴又饿。在路过一个集市时，就买了些面包和瓶装水以做午餐。我骑上电车顺路前行，刚走不远就看见一位蓬头垢面的老者，腰弯背驼，浑身脏兮兮的。他用一根木棍挑着一个破包袱，蹒跚地往前移动着，一眼就能看出这老汉是个讨饭的。我心想，在此遇见这个落魄的老人也是缘分，帮他一下为好。于是我走到老者面前，停住了车子，祥和地问他，老爷爷，天嫩热，您一个人上哪儿去？中午吃饭了没有？他看着我说，还没有。于是我就把刚买的面包和水都递给了他。就在这时，听到后边有人说话，姑娘，你的心咋嫩好？他也没张嘴跟你要，你把一袋吃的都给了他。 我回头一看，是一位60多岁的淳朴大叔在身后站着，目光中透着赞许。我说，看这老爷爷挺可怜的。大叔说，是够可怜的，他是河对面的人，80多岁了，几个孩子都不养活他，天天要饭吃，到处流浪。哎，现在这世道，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了，你的心咋嫩好？我说，大叔，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3个字做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对谁都好，看到他有难处，我帮一帮是应该的。我看到大叔听到法轮功3个字，浑身一愣，看样子他还不明白真相。我就告诉他，大叔，你不要相信电视上播的，那都是骗人的谎言。于是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讲了大法的美好和神奇，讲了中共的罪恶历史和他仇恨法轮功的原因，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讲了贵州的藏字时和天灭中共时的如何躲过这场大灾难等等等等。大叔听得很入心，不时地点头附和。听完我讲的以后，他说，你这一番话我是头一次听到，仔细想想，说的句句都是真事儿，都在理上。听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是来救人的，是最正的。共产党坏事做绝，是专门教人学坏的，毁人的。我问他，同意不同意三退保平安？大叔痛快地说，退，当然得退。我上学时戴过红领巾，入过团，你帮我都退了。姑娘，你是个好人，相信好人的话有好处，没坏处。说完，大叔高兴地离开了。在我给大叔讲真相的过程中，那老爷爷也在静心听着。他说，我说的都对。我问他上过学没有，入过什么没有。他说，我也没上过学，也没入过啥。我说，没入过就更好。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告诉他，这上面印的有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叫9字真言。您经常在心里念念这9个字，就会有神佛保护，您今后的日子会比现在强。听完这番话，老爷爷皱纹纵横的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连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学大法的人真好，真好。告别了讨饭的老者，我骑上电车继续往家赶，只感觉缕缕习习的小风拂面而来，我忘记了渴与饿，心中在为大叔和老爷爷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欣慰，一路默默地为他们祝福。二，手机缘。有一次早晨7点多，我骑着电动车送小孩去上学，看见前面马路右侧停着一辆小轿车，对着车门的地面上有一部手机，车上没有人，周围也没有一个人。我心想，这手机是谁不小心丢失的？等失主发现丢失以后会很着急，如果让贪心的人捡去了，最后不一定是啥结果。我先把它捡起来，等失主打电话时立即还给他，免得人家着急上火。于是我就让孩子去把手机捡了回来，因手机锁屏，一时无法查找联系人。过了10多分钟，手机铃声响了，是个女士打来的。我问她，这是你的手机吗？她说，是的，并问我在哪儿。我告诉她，孩子上课时间快到了，我先把孩子送到学校，你在学校附近等着，我把手机交给你。他说，好。送完小孩回来，我看到一对中年夫妇正在专注地往学校门口瞅着。女士接过手机，既高兴又感激，拉住我的手说，真碰上好人了，要是换了旁人，不会这么痛痛快快地还给我。这部手机是我最喜欢的新款，上面加载的信息也很多，丢了可就麻烦了，太感谢你了。我说，没什么，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要求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更好的人。 我捡到了你的手机，物归原主是理所当然的。接着我趁机给他们讲了真相，并希望他们明辨正邪，善待大法，远离邪恶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女士赶忙说，我们都是党员呢，我愿意三退。男生也爽快表示，抹去受印免灾保平安，我也退。听到两位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我非常开心，笑着说，古语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岂不正好应了今天的事吗？你们丢了手机，一时焦急，然后咱们相见，你们听到了福音，将来得福报，结果就变成了一件大好事儿。大哥大嫂，你们俩都是善良人，天佑善良。在大劫来临之前，神佛是利用这种方式叫你们闻听天机，从而得救的。女士连连点头说，说得对，说得好，我们会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做个好人。又说，妹子，你今天帮了我们的忙，我们应该表示点谢意。说着他们拿出事先准备的一箱牛奶，非要给我。我说，区区小事，实在算不了什么，只要是真正修大法的人都会这么做。师父要求我们练功人看淡名利，不求回报，我绝对不会收你们的东西。男士说，这有什么呀，应该的，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不要我们过意不去。我说，我知道你们也是一番好意，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不图回报是我们练功人的原则，如果收了你的东西，我心里会很难受的。任我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女士拽着我一只手，男士趁机把牛奶放到我的车上。没办法，我只能先放着，然后挥手与他们告别。等走出五六米远，我就把牛奶搬下来放在路边，然后对女士说，大姐，你把牛奶带着。男士赶紧又提着奶箱追过来，我骑上车拧开店门，飞快地离开了。
三言两语，我们都很精明。作者清风。学法学道当然也不是真的傻，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转法轮时有了一些感悟。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我们表现得好了，就是直接在正视法。常人对一个事情的判断，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思考，是非常直接的。好比明星代言产品，人们对那个产品其实并不了解，是因为对那个明星的喜爱而信任了产品。在常中精明的人，总是能够得到被人的认同和尊重。我们就是大法在各行各业的形象代言人，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得很出色，很精明能干，就是直接告诉大家大法是好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是大法的修炼人，法中的智慧会使我们能够有很好的表现。这个大法不是给人治病，但因为是往高层次上修炼，所以在低层次的祛病健身上有奇效，是一个道理。我自己在某个方面有很出色的表现，就曾经有人对我讲，像你这么聪明的人都在练法轮功，这个法轮功一定有它的道理。而我从没有直接和他讲法轮功如何如何，所以我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是在正实法，也是修炼的一部分。
去怕心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河。一直以来，我对怕这个物质总是停留在出去做正实法的事情时，要注意安全，要理性的做，比如讲真相、做粘贴、发小册子啥的，别碰到警察或者举报者。其实这个想法已经不对头了， 好像一座大法室就会有危险似的。首先是基点摆放的不对。怕是啥啊？怕是观念，是思。私心不去也做不到真正的理性和安全啊。只有真正站在法上才能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师父还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能做到这样，光凭想和作家发正念是去不掉的，要真修实修，还要在实践中去检验。真修实修的前提必须是学好法，同化法，修出正念，修出慈悲心，真正感悟到你是主，你是王，有那么多你世界众生等着你去救度，还有那些不简单的世人，你把他救了，那他背后的生命群也就得救了。怕心是阻碍救人的最大障碍，必须去掉。最近我和同修在外边面对面讲真相中，觉得怕的物质少了很多，也体悟到了师父在《弘银二法正乾坤》中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的巨大能量了。真的是在讲真相中，正念加上善心，基本上就把他救了，同时怕心也没了。看到他们得救了，真的为他们高兴啊。怕心还有多种惯性思维形式，有的还没意识到，但不管哪种思维形式，背后都隐藏着思。作为修炼人，不修去思，怎能生出善？慈悲救人更打折扣了。前两天听到一个同修和另一个同修说，不敬师不敬法，多严肃啊，容易被迫害啊。我听了心里一震，觉得这话背后好像有种不正的惯性思维，是啥呢？这话让我听到是偶然的吗？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一下想到了这话背后的东西是怕心。在敬师敬法这件真修弟子必须无条件地做到的神圣事情上添加了附加条件，好像是为了不被迫害才敬师敬法似的，不纯净，基点不对。这让我想到前些天的两件事，背后就有这个怕的因素。因身体出现病业假象，上个月被不修炼的姐姐知道了，她来到我家劝我去检查一下。开始我还耐心跟她说，我说我是修炼人，不走人道，我有师父看护，啥事没有。可他还在说，我就不耐烦了，态度也变了，声音也高了，还质问我姐姐说，你能帮得了我吗？姐姐说帮不了。我说帮不了就别说没用的，我知道你是惦记我，担心我，但你不明白，我既然选择了修炼，就不可能去走人道，我也没把它当成是病。你让我去那个地方，不愿提及医院，你不是害我吗？别再说了，我就走神道，谁都改变不了。姐姐没辙，蔫蔫地走了。过后觉得自己不该对姐姐那个态度，也没往深了想。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表面上好像正念挺足，但深挖起背后，一下想到当时为啥对姐姐说不善的话了，也不愿提及医院啥的，找到了其背后有隐藏的怕心，怕亲情被旧势力利用来干扰我修炼，怕去那地方出点啥事给法抹黑。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如果真的信师信法，正念很足，谁又能动得了你呢？还有一件事，就是以前为啥不愿听同修总是说谁谁或者自己有色心啥的，比如哪块痒挠破了是色，弄弄头发也是色，想起前夫也是色等等，整天叨叨色色色的，烦不烦啊？还认为人家在求，在承认。我认为自己没有色欲心，那是假我，是旧势力强加的，是我在修炼中要修去的。最近通过多学法和向内找，觉得其表面上好像悟得没错， 但这些话总是让我听到，是偶然的吗？在修去色欲这个问题上，真修实修了吗？自己知道修的不咋样啊，思想中有隐藏的变异观念，为啥不愿听到那些话呢？为啥要动心呢？这不摆明着是怕心吗？怕勾起没修炼以前的那些不检点的事，不坦荡，不想面对，掩盖绕着走，那潜意识中还不是想要留着那个拜物吗？还冠冕堂皇的雾其表面，认不清这个拜物实质的危害。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道啊，修炼人嘛，总讲那么一句话，你有那个心呢，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呢，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没有那心碰不着你，你的心动了就说明你有。这还让我想起七八年前的事，那时刚得法两三年，有个交往十几年的男友，那时也知道自己修炼了，那样不清不楚的关系是不符合修炼人的。有个被迫害回来不久的同修找到我说，你俩这样的关系不符合法，要么分开，要么领证，在色的问题上犯错会出事的。我知道他说的出事是容易被迫害，因当时心性不到位，人的东西阻挡，没能做到分开，在自己也不是很情愿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领了个结婚证，领了七八年也没在一起生活，给以后修炼带来干扰，留下不正的伏笔。通过学法和同修切磋，一直到去年年末才真正悟到有变异因素，站在救度他归正自己的基点上，结束了在所谓的结婚证掩盖下的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变异关系。当时的惯性思维就是领了结婚证就没事了，就符合法了，现在想来好像依法为大，多么冠冕堂皇啊，其实就是有颗严重怕心，怕不符合大法要求，在色欲问题上犯错被迫害驱使下才领的证，利用法掩盖人那颗可耻的私心、怕心、色欲心，以致在后来好几年的修炼中都没能意识到隐藏在各种执着心背后的怕的负面思维。比如说在色的问题上不能犯错，出去讲真相要加小心，去小区送真相资料，怕监控和怕遇到人，家里不能放太多资料，一有人敲门声音大了，疑心怕心就往出冒，讲真相时不敢说是法轮功的，说是佛家的等等。最近通过多学法和同修切磋，还有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的切身体验，对怕心这个东西有了一点新的体悟，怕心也是活的物质，如果不在法理上认清它的本质根源，在人心占上风的时候，就会无休止地被它左右和干扰，思想中承认它，滋养它，它就会使劲表演演化，让你感觉危险就要来临，就要发生一样。当然如果不精进懈怠人心重的情况下，有时是会出问题。当你在法上用正念认清它是假的，是观念，是干扰的时候，它自然就不存在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我悟到怕心重的根源在于，首先信师信法程度不够，师父讲的法理悟得不深，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没有摆放好自己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位置，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没有把法和救人摆放在自己之上，为私为我，人心重，慈悲心不够，法学的不透，不在修心性上下功夫， 写到这儿，我想起前些天看到师父在导航中的一段话。师父说，按照宇宙的法理衡量，一个人头脑中装进对大法不好的思想，就会在考验大法与大法弟子结束时被淘汰掉。当时读到师父这段法的时候，心情是沉重的，也很惭愧。以前自己因顾虑心、怕心，错过了很多没深入讲的有缘人。最近和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中，时时想到师父的这段法，激励我生出许多救人的紧迫感和慈悲心。遇到认同大法、同意三退的，替他们高兴；遇到不认同的、排斥的，替他们惋惜的同时，也心生一念，希望他们还有机会得救。再一个怕心重的因素，就是共产邪灵的毒素搞的鬼。邪党背后附着共产邪灵，红魔百年，历次运动，不择手段害死人无数。特别是99年720以后，对法轮功的迫害登峰造极，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只要你生活在共产邪灵横行的国度里，每个人从小到大都给你灌输他的那一套打、砸、抢、假、恶、斗等斗争理论和顺从思想，让人从骨子里产生怕的无止，不知不觉形成一种惯性思维。他说好的，你说不好；他说不好的，你说好，就容易挨整，甚至往死里整。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两本书，把共产邪灵的本质剖析得淋漓尽致。大法弟子也是人在修，从小到大被灌输邪灵因素也是物质，加之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手段，邪恶惨烈之程度古今无有，当然也有旧势力干扰强加的因素。如果不用师父法理衡量，怕的因素就会起干扰，阻碍我们助师正法。正法已到尾声，师父一再给世人得救的机会，同时也在给我们大法弟子机会兑现史前大愿。让我们听师父话，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多学法，学好法，放下阻碍自己精进的各种人心，提高心性，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如能在实修中做到这些，头脑中都是正念、善念，怕心顿无形。近期一点浅悟，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体悟两则，作者小莲。一，坐飞机随想。前几日我外出坐了一次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此刻在云层之上，红日当空，过了20多分钟，飞机来到了地面。我看已经天黑了，有点回不过神来，问身边的人，天怎么黑了？身边的人说，这里到了这个时候，天当然黑下来了。我这才意识到是我这里的思维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几乎同一时间段，位置不同，所看到的景象是根本不同的。由此我想到最近与同修之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一件事情我说清楚了，可是对方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对待，从而造成思维错位的现象。刚开始我还觉得自己很冤枉，可是后来我发觉是我没有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把事情的原委说清而导致的误会，就如同坐飞机在不同的高度看天，是白天与黑天完全不同，是一个道理。这不能埋怨别人，而是要反思自己，是自己没有按照对方的实际接受力把事情表述清楚。弄清我自己的问题之后，我再遇到事情就尽量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这样即便是对方不理解，那也不是我的问题了。就如同没在这个时间段坐过飞机的人，想不到在云层之上还是红日当头一样，但这样很多事情我也就不再多说，不会再强调自己的对了。 二，能力与结束。作为生命而言，在旧宇宙的不同境界中，很多生命自持有非凡的能力来左右对方或者某一境界的一切，但这样一来也许就成为他生命中的一大结束，甚至走向了被淘汰的边缘。那么作为大法弟子而言，很多人在人中的确很有能力，本来这份能力是师父所赋予的，但如果因为其自我的人心不去，遇到事情就会逐渐的膨胀，有些人甚至邪悟或者走了很大的弯路，更有甚者在网络上大肆传播其不在法上的言论，给大法弟子证实法造成很大的恶劣影响，这些都是极为惨痛的教训。作为修炼人，无论我们有啥本事，都是师父赋予我们证实法而用的，都不能成为宣扬自己的资本，否则的话我们的下场都不会很乐观，因为新宇宙是不可能让我们带着强烈自我的人心而进去的。点滴感悟仅供参考。
学猛鹤，我修口有了实质突破。作者大陆弟子。在常人时，我是性格外向、耐不住寂寞的人，爱凑热闹，好奇心强，谁怎么样了，谁说什么了，都要打听打听。修大法后，这个毛病有所改变，但没有实质突破，习惯看负面东西，哪个同修有啥缺点了，谁跟谁有矛盾了，谁关没过去了，或自己什么执着放不下了，习惯跟圈子里同修说，甚至满嘴怨言发牢骚，知道修口差，就是管住嘴，好像有个东西在左右似的，圈子里同修都知道我话多，嘴不严。学了师父经文猛鹤后，我震惊很大，感觉师父在说我。这些人经常把心性上的执着转化为不满，找人发泄，而有些人却附和助长，真是什么境界找什么人。引自师父经文猛鹤。我想了一下，我不就这样吗？以前我常去一个老同修家，他家去的同修多，我想知道啥事儿，就去问他。每次去时，老同修很热情，泡上一壶茶，摆上水果，接着我就想知道圈子里同修的最新状态，打听这个打听那个，想起谁了就刨根问底的问。圈子里同修 ABC 是我常谈论的人，在我看来他们修得差不行，他们那些缺点我都知道，也一直在嘴上。开场白多数是这样的，我问最近见过 A 了吗，同修说来过一次。我问咋样，同修说他说腿疼正宵夜呢。我说他肯定有漏，要不腿咋会疼呢，上次在你家我碰见他，看他那个样多自我，谁都不服，那还不腿疼。同修说他说每天法也不少学，还能背下一些。我说背下有啥用，不实修跟常人一样。我又把 A 的缺点说了一大通。接着我又问 B 咋样，同修说他家孩子不省心，像小混混似的， B 还那样，在孩子身上关总过不去。我说也不知是咋修的，竟让师父操心。我又想起 B 十年谷子八年糠的那些事，从头数落一遍。接着我又问 C 又问 D， 当裁判员似的评论一圈后，一壶茶见底了，心也轻松了，感觉挺痛快，别人都落下了，就自己没落下。临走时又嘱咐老同修，大姐呀，咱们得精进，可别跟他们似的。你看看我都说些啥，散发着什么样物质，把听说当真的去说，心里装的都是垃圾，散发着黑色物质，随便下结论，那是啥境界。跟我一起说的同修也半斤八两， 修口也不咋地，不然怎么能谈到一起去呢？就像师父在经文猛喝中说的，真是什么境界找什么人。这种状态我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原地转圈而不觉，修口上没有实质突破。师父说，放下你的不满，那是你的执着，管好你的嘴。管好你的嘴，这句法对我很震撼。我羞愧地想，我咋管不住自己嘴呢？我问自己，难道修口比放下生死还难吗？修炼人刀山火海都挡不住，少说几句话能憋死吗？我意识到，我没有从法上认清修口对修炼人意味着什么。没有约束，随便说话，不仅害人，也害己。意识到后，我痛下决心，一定把住嘴，少说话，不造口业。我又剖析，为什么我话多呢？是旧势力安排，旧势力对每个大法弟子都下了说话的机制。这个机制在转动时，你就有了说话内容，哪天去找谁，见到谁说什么，谈论什么话题，每个念头都是准备好的，到时候就在脑子里跃跃欲试。只要你一开口，就进入他的机制。比如有一次我吃饭时，突然想起单位的某人，就问妻子，咱单位某某现在咋样了？从修口上说，这话不该问，是废话。妻子跟那人关系不好，生气地说，那人最坏了，上眼皮，可能早死了，又大骂一通，你说我造业不？又如路上碰到哪个同修时，习惯地问，你吃饭了吗？上哪儿去？也是废话。跟同修聊了一阵子后，突然又想起另一个同修曾有过的缺点，我问，听说某同修以前喝酒，现在还喝吗？如果同修修得好，只是笑笑，如果有人心，也会跟我一起评论。现在想想，自己修得多差劲，听说喝酒，哪一年的，得法前还是得法后？谁没缺点？把听说话挂在嘴上说，这是对同修负责吗？谁高兴？再说了，指名道姓谈论同修的缺点，不管真假，这应该吗？同修是未来的佛、道、神，张口随便评论，那要造多大业，给自己修炼增加多大观难。旧势力会抓住这个漏，给你创造条件，让你使劲说，多造口业，增加磨难，好把我拉下来。旧势力的机制在转动中，是要把你限制在人中，让你多说人话，目的不让你离开人。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发正念，彻底清除这个机制，用法归正自己，说话时克制自己，不轻易接别人话茬，能点头或微笑回答的最好，不必带着目的心跟常人交流，符合常人大了就是常人。逐渐的，我感觉有了实质突破，话少了，心里也轻松了。一点认识，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神传文化，最好的安排，作者远之。历史上很多的大人物虽身居高位，却懂得随其自然，一切都看得很淡，而修炼人则讲随缘，二者的目的其实是相通的，随其自然，随缘才会得到最好的安排。据《杜阳杂编》记载，舒元谦是舒元瑜的同族，聪明慧悟，舒元瑜对他礼遇有加，十年里舒元瑜待他像儿子一样，推荐他考取了明经，官至校书郎。等到舒元瑜长了相印， 许愿推荐他做官。不知为何，舒元瑜忽然没有缘由地对袁谦发起怒来，直到正月初一去拜见他时，仍然拒不相见。从此，舒元瑜经常谴责他，同仆也对他轻慢。舒元谦心中不安，便写了一封信放在门下，告辞前往江表，而舒元瑜也不去询问为什么。第二天，舒元谦收拾好行装，骑马出长安，叹息命运不佳，怅然若失，勒马回望，泪流满面。等到后来听说舒元瑜遭祸，方才释然。因为当时元瑜遭灾时，家中之人全部被捕，不分亲疏都被诛杀。舒元瑜突然对舒元谦态度极差，看似是坏事，竟救了其一命。正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道理，一切本来都是最好的安排。在西方有个说法叫世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一个人站在思的基点上考虑问题，只能是向坏处走。记得网上有个故事，说有个人本来命中可以做到七品官，可是由于自己的自私自利的钻研，到处找人求人，最后得到了八品官。他自己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自己的官职从九品升到八品，谁又知道他命中本是七品，却因钻营降到了八品。懂得随缘，懂得随其自然，就会得到最好的安排。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